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贺妖狐之话一见马朝贤，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，智化就说了，马强马的爷摊了官司了，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，看看这官司怎么样，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，我能干点什么呢，我就帮着干点什么。马总管，我问一下，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，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？马朝贤一听，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啊，三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，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。马朝贤说，智化呀，马强这个官司啊，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，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，至于那花蝴蝶，那是必死无疑呀，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，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，而马强呢，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，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，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，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，但是呢，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，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。智化说，是啊，马总管，三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，这马强马大爷在酒桌上跟您提，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，这个事儿没说吧？马朝贤一听，嘿，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，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？智化说，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，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，我能不记着吗？马朝贤说，是啊，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，这件事要一讲啊，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，我也跟着犯了罪了。智化，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？智化说，马爷，你以为我傻呀，我能跟别人讲吗？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。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？马朝贤说，现在我也不知道，你最好也别问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。智化说，好好好，这您放心吧。说着话，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。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小檀木盒装着，里边是一只金仙鹤，纯金的仙鹤。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？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，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？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的满地都是，都顾不得捡，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，一看这个东西啊值钱，智化今天给马朝贤送来了。马总管，您瞧这个。马朝贤一看，哎呦，一只金仙鹤。这金仙鹤可是不大，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，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。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。智化说，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，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，祝您鹤鹿同春，长寿百岁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马朝贤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，这可是个值钱的物， 纯金的 99.99%，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，但是就说是纯金。马朝鲜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，智化呢就跟马朝鲜说了，说您看我在这能干点什么呢？马朝鲜说，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，写了一份御状，我已经递给皇上了，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，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。据我所知啊，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，指日就要过堂了。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，我们谁也预见不到。你来了呢，到东京汴梁不容易，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，没有事情街上逛逛。智化说，好吧，马总管，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。马朝鲜说，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，我到时候呢进宫里边我去值班，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，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。智化说，好吧。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，智化在这睡了一夜，转过天一大早马朝鲜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。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，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，这智化可不是白转，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，他都是有目的的。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，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，拿一个大包布皮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，马朝鲜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住着。这帽盒一放，白天在街上一转，别地方没去，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。他进得去吗？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，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，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，有几个门，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。智化转了一圈，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。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，他要到哪儿去，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。到了晚上了，马朝鲜回来了。马朝鲜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，摆设了一桌酒席，把智化请来了，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。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，您瞧见没有，我买了顶帽子，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鲜看了看，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，把这帽盒又盖上，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，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。回来坐在了马朝鲜的对过，马朝鲜就说了，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，我今天呢略备薄酌，算是给你接风吧。智化说，哎呦，我有何德能啊，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，我得先谢谢总管。你不用谢我呀，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。智化说，对了，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，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。智化心想，是过命的交情，玩命的交情，我恨不能要他的命。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，这马朝鲜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。这一边喝着酒，智化就说了，我说马总管，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？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，我做了个梦。哦，马朝鲜说，你做了个什么梦啊？智化说，我跟您说呀，昨晚上做了这个梦，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，白天也做了个梦，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，重复出现，您说这怎么回事？马朝鲜说，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？智化说，我梦见呢我跟着您， 进了皇宫了。这意思是说呀，还是三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，说我跟着您呢去娶那个九龙官家。哎呦，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，皇宫那大门开着，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，前面就是您的仓库，那仓库那门也开着，完了您领着我进去说领你看看开开眼界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。领进去我一瞧，这仓库里边啊，好嘛，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，皇上穿的袍子，还有玉带，还有靴子，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。哎呦，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啊，我看了半天，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。您就说了，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。然后啊，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，您就交给我了。我拿着这个九龙冠，我说好啊，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。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，好家伙，有一队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，一眼就看见我了，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？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，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，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，我把它拿出来了。那些个金甲武士就说了，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，把它押走。过来一扯吧，我这么跟他一争执醒了。我说马总管，您说我这梦怪不怪？昨晚上是这个梦，今儿白天还这个梦，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，有这一说没有？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的位置一样不一样？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？马朝鲜一听，哈哈哈哈，我说这话呀，做梦心头想，昨天你到我这儿，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？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，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，又见到我了，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，还是想去取王冠。这个事情啊，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。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？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，名字叫西华门，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。我每天上班呢，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，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，往右拐就是天章阁，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，往左拐就是吉英殿，再往前走就是沿河殿。这个沿河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，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。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，有多少宫啊，这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，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。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，那我就得是太监了，嘿嘿，就得净身了。正因为我没净身，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，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。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，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，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。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，过了那两层殿，不往宫里边走，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，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。为什么叫四支库啊？四拨人在那值班，一拨是四个，那有两间屋子，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，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，也得在那儿守着。因为什么？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，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，有皇上的龙袍， 有皇上用的玉带，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，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、什么龙凤扇呐、等等等等，那就甭用细说了。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，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，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，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。据说呢，那东西叫樟木柜子，永远不长虫子，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，小门上有小锁。我还跟你讲，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，所以当年修这个四只库的库房的时候，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。我听别人讲，就这四只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，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再往下漏水的。这个四只库呢，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，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你看我是总管，我是总管，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。因为什么呢？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，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，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。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，或者我先告诉他，他把第一道门开开，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，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，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。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、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，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，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。当然那个香柜上边都贴着条，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。你想想这个四只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？啊，一进门就是仓库啊，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，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，这个四只库呢就靠西边，相对的东边也有仓库，那个仓库叫军器库，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，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。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只库，这四只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，这个职位很高啊，皇上很看重啊，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。智化说就是啊，我说总管，冲这时候啊，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。哎呀，智化，话虽这么说，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，多大岁数了？55了，没有什么熬头了。智化说，哎，您可别那么说啊，您才55吗？还才55，半百老人我都过了。智化说，我可没看出来，我瞅您这面相，顶多你也就是40岁。哎呦，智化，你可真会说话啊，我顶多40岁。智化说，您看看，您额头上没有皱纹，眼角上没有鱼尾纹，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，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。您要不说岁数啊，我真想不到您有55。智化，你别忘了啊，那马强是我侄子，他虽然是您的侄子，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，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。哎，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，来吧，干，喝一个。这智化端起酒杯了，喝一个，然后智化就说了，我说老爷子，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，我有种感觉。哦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智化是，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。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，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，我一瞧您呐，哎呀，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， 这个连左为兰台，右为品贵，当中山根，三山得配，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啊。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，这个行动，走路这个步伐，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。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。这马超贤马上把手伸出来，智化一瞧他的手，哎呦，您瞧您的手，这手就是有福的手，多么厚，这肉也多呀。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？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，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，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，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。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，您80岁得往上，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，又深又长，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，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。我还发迹，您得发迹，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。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，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，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？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，应该是五房左右吧。啊，我还五房？那当然了，您别跟我说这个，我给您看透了，您将来起码还有三房在那儿等着呢。别看您这个岁数了，您呢这辈子闲不着。嗨，别那么说，别那么说，智化呀，让你这么一说呀，说的我心花怒放。就是嘛，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，来干。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，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长寿，接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，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，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，晕晕乎乎的，舌头都有点短了。智化就说了，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，您可了不得。马超贤说，智化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，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，谁什么也拿不出来。智化说，好嘞，您是掌握大权的人，来您喝。我说今儿个行了，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。这马超贤喝的呀要睡觉了，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，往床上一躺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。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，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，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，一会儿酒醒了，不是要茶就是要水，你们盯着点儿。他们说是。智化说，你们先去准备着，我在这先伺候着他。说是伺候着，智化到的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，往兜里边一揣，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，直奔皇宫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